提供给我，所以我就拼命的祷告。好，我说你眼睛怎么样不舒服啊？他说我看了很多的东西啊，都是就是扭曲了。你知道那是什么严重的情况吗？就是视网膜病变了。因为张牧师有一年啊，在那个教主日学的时候，在教会的图书馆教主日学，教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大光一闪。他想说一定是那边的那一扇窗子啊，外面的什么车灯太阳照到车子反光到他眼睛。我说那不太对耶，我们就去找一个视网膜的医生一检查。他说张牧师，你的视网膜有撕裂，就是人老了，我们的眼睛里面的液体减少了，以至于那个视网膜跟那个眼球啊之间就变干了，就变成拉开了一点。那医生那个是一个视网膜的医生，所以他说我可以用雷射帮你补回去。你看这就是眼睛，可是我们天天用啊，我们还拿那个，对不起我这忘了，我们还拿着那个手机，我们天天在用这些电子产品，然后我们就不会去照顾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讲话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讲话是谁都会讲的，除了有很少数的人他因为有某一些疾病他没有办法讲，但是我们天天去讲，可是我们就不晓得该怎么讲话，好像没有怎么学过。我记得我的儿子啊，还坐在嗨穴里面他就开始讲话了，他不会走路他会讲话，这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啊，大概到三岁的时候啊，还讲得很破碎的话。所以我儿子啊，当他开始走路的时候，他已经很会讲很多话了。所以那时候在那个团契聚会里面，大家都是留学生啊，最喜欢跟我儿子讲话了，因为他每个人的名字他都会记得，每个人开什么车他也会记得，他就像那个小孩子在那边对对对，像小鹦鹉一样。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言语是谁创造的，因为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是一位能够表达的神，所以神也创造了言语让我们能够来表达。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甚至是我们一生的时间，我们讲了许多的话呢，我们都是在为自己讲话，我们从来就不晓得神赋予我们，神赋予神的儿女说话的恩赐，我们却没有把这个恩赐呢放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那我们今天就用一个不长很短的时间来走过这个言语的威力哈。其实这个言语的威力呢是 based upon 有一本书是 Portrait 写的一本叫做 War of Words， 就是言语的征战这本书。我从这个里面，因为 Portrait 曾经是我的老师，这本书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哈，大家可以用这一本书来做一个 quarter 的这个小组查经，会有很大的收获。那这本书呢是有中文翻译的，是台湾的华轩翻译的，但是这个书得要到台湾去买，现在好像不太有人读这本书，我连到校园书房都找不到，需要到华轩去订。英文版，如果能够读英文版的话，它每一课里面都有相当多的问题，是非常好一本书。它这本书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是神创造言语，神不是创造我们成为一群傀儡木偶，神创造言语，而且神赋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说话的意义。他给我们的意义呢，第一点呢，就是说言语呢，我们说话呢，必须是为了荣耀神而说。哎呀，这好像很高哈，等一下我们再慢慢来谈这个。第二个呢，他说言语呢，这在我们的讲义里面都有哈，言语呢是必须给神安排在我们四周的人带来救赎性的好处，就是让他们能听到我们的话，他们有机会能够来认识这一位为我们道成肉身改变我们生命的神。好，所以言语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要让我们来归荣耀给神，第二个是为了我们的四周的人带来救赎性的好处。好，所以我们都会说话，而且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说错话，对不对？我们都会说错话，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呢，在我们里面呢是有挣扎的，不是保罗新官说没有挣扎哈，我们有挣扎，而这个挣扎呢，是我们里面的 smoke alarm 在常常在响，哪怕是电池不够了，它还会有的时候会哔哔响哈。 所以我们的困难呢是在于其实我们人的困难，人说话的困难也我们在浓缩成为我们成为神儿女基督徒说话的困难呢，也在于我们里面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挣扎，我们里面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圣经带领我们进入一个领域，然而我们在地上是另外一个领域。从前有一个宣教士就说那个是一个飞行宣教士，他说神带领我们是到一个老鹰翱翔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们却像一个小鸡在地上拼命，就是啄地上的那个一点点的可吃的东西，我们从来就不会抬起头来，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一个非常低层次的哈。所以讲义上面写出来哈，我们的困难呢是在于我们把那一个必朽坏的取代了那个不朽坏的。耶稣说叫我们不要为那个必朽坏的去食物去劳力，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把那一个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这个主要的目标，以至于我们把那个不朽坏的这个不朽坏的东西搁到一边了，把它冷落了。那这个里面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道，我们除了我们跟人对话，神对我们说话，对不对？神对我们说话，撒旦也对我们说话，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对话是最多的。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的自我的说话，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常常都在做 reassessment， 好像这个 GPS 跟你说 recalculating， 然后我们每天都在 recalculating， 看到这一个人的笑，看到那个人的板着脸，我们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我们自己最厉害的导师，好，因为我们都在自我对话，所以我们不断的有很多的东西进来，但是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叫做谎言啊，有一些东西叫做谎言。这边分的谎言分成四个最重要的四个要点呢，跟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必朽坏的，一个是不朽坏的啊。谎言告诉我们说，属物质的才是最真切的，可以摸得着的，可以体会到的，可以存到永远的。这个是谎言一哈。谎言二呢，只有这个物质的食物呢才是唯一的食物，什么鸡财宝在天上，那个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好，第三呢，我们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完全根据于我们拥有物质的多少来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世界整个媒体都在琢磨同样这些东西。好，第四，唯有物质的食物里面才有生命，因为这一个是值得我们一生去追求的。这些都是不断不断的在我们旁边提醒我们的谎言。所以当我们把圣经拿起来读，或者我们每天来灵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经上面的话跟这些我们充斥在耳边的这些世俗的声音实在是好像是差得非常远的。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呢？传道书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跟着这些谎言走，那就是虚空的虚空，我们会虚度我们的人生。好，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一个家里面家庭里面会有一些争执，也许就是走错了一条路，需要去付过桥费，可能花个三五块钱，全家就吵了一天两天三天冷战呢。你看，这是为了一些物质的东西，很小的东西，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去珍惜那一个言语可以带来的一个人际关系上面的一种美好的一种状态。好，所以我讲几个例子吧。有从前我们认得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当然是个台湾来的弟兄，他是家里的长子，他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长子。有一天呢，他把他的父母从台湾接来，在家里面就有一个争执，一个很小的事情的争执。在那个争执的过程里面，他忽然一下看到了那个小时候的那一幕，就是他的父亲在那个威权的时代管教他啊，把他挂在树上打。他看到那一幕以后啊，他就忽然一下就非常的那个怒火中烧，于是他就跟他的年老的父亲哈，就说你滚回台湾去吧。那天下午，父亲就买了一张机票，他就送了父亲到 JFK， 那时候在 New Jersey 的，到 JFK 机场送他父亲搭了回台湾的班机。那时候他已经信主了，他父亲还没信主。 在他从 JFK 开回家的路上，圣灵就责备他，他就大大的懊悔，为着他所说的那一句话，他觉得羞愧不已。后来最后的结果是他再回到台湾去跟他父亲道歉，把他父亲再接回美国来奉养。这个孩子，这个儿子到最后他自己都得了癌症，他六十几岁了，他的父亲九十岁，他把他的父母，把他的岳父母四个老人家接在家里奉养他们，喂他们吃饭，送终养老，这是这么一个弟兄。但是他有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阶段，一句话就把那个人际关系的桥梁炸烂了，他回去把它弥补回来。我自己也是一个生长在大家庭里面的一个孩子啊，我家里面有六姐妹，没有兄弟。我们常常说两个女人就是一个菜市场，我们家七仙女三个半菜市场，所以你想那是很热闹的，所以那个也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所以我们你就听到从小就是有很多的声音，我待会儿会再继续讲下去哈。所以你看这个很多的谎言在我们的四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起来去追求今天眼睛看得见手摸得到的东西，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是必朽坏的，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应该是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这主耶稣自己说的，您记得在哪里吗？在约翰福音里面。好，所以和谎言相对的呢是真理，也就是生命的粮食，生命粮，主耶稣说它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好，这个生命粮，我们记得箴言告诉我们说生死在舌头之间，你看我们的舌头就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威力哈。雅各书里面更说舌头能够点起地狱的火，它是百体中最小的一个，它却能够控制着一切，能够点燃那个最小的火，点燃树林。我们想想加州现在不是就这么样吗？温哥华哪里一个小火花就带来一个整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局面哈。所以呢这个生命粮是我们人生最大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主耶稣的同在，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因为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丰盛的生命乃是在于耶稣。我曾经碰到过遇到一个姐妹，我认得她的时候呢，她大概是一个受洗多年，一个就是只来聚会的一个姐妹。那她开始结交了很多的不信主的朋友，于是她星期六呢在她家里面就摆了麻将桌啊，就是星期六狂欢，礼拜天能够来做礼拜呢，能够迟到都已经算是不错了，还要报到了。在有一天呢，她忽然发现一个事情大条了，就是她的丈夫有婚外情，丈夫婚外情已经是够难过的一件事情，她的丈夫的婚外情是她的闺蜜，这已经是够难过的事情了。但是她的闺蜜呢，她的丈夫的婚外情的对象是她的闺蜜一、闺蜜二、闺蜜二、闺蜜三，她的丈夫专门找她的闺蜜们去就这个劈腿这样的，所以她就要崩溃了。里面告诉她说，我已经不能做人了，我已经不能做人了，我现在要去怎么样，要去调查这个里面的事情。所以她在调查的事情才知道说，另外一个闺蜜说她是前任的，你知道吗？所以她就发现说，哈，我这么喜欢的朋友，他们通通跟我们家在一起，有这么多的互动，原来这些通通都是我丈夫的小三。到最后她几乎要崩溃的时候呢，她想她干脆自杀死了算了。她甚至都到医院里面去急救了，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她回家的时候，她看到她的孩子那个脸，她那个上中学高中高中的孩子，那个孩子好像整个失落，那是一个儿子。女儿已经到外面去读大学了，你想已经是中年后的一个家庭了。她很揪心，她想说我是可以去伸张公理，讲道理，讲完了我们家拆散了，我的孩子通通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所以她就很揪心。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 我何必还要去知道那个细节呢？我一概都不知道就算了。如果丈夫愿意回头，我就接纳他，我再也不提这个事情。这才是去年的事情。从那个之后，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他非常的勇敢，他把家里面的这一个艰难的事情一肩扛起。他的先生根本没有说要跟他离婚，他先生只是好玩而已，有便宜他就去占点便宜而已。两个人都是这种算是礼拜天来做礼拜的基督徒，但是实在是非常的羞辱神的名。好，所以这么大的一件难事，因为这一个姐妹，她忽然一下醒悟过来，她丢掉了那一些的谎言，她告诉自己说，这路这么艰难，我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我只能来投靠主。她就用这么一个坚持，然后就看到那些小三之间在吵架，然后他们分手，一个一个走掉了，还有工作改变了什么什么的，反正环境改变了。今天他的先生还在他的旁边，还没有叫做回到那个从前那个完好如初的状态，但他承担了这一切，以至于这个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他今天他活在神的面前，他成为一个非常 active， 乐于助人，一个活泼爱主的姐妹。好，那所以下面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是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今天心里面应当有的最大的一个渴望呢？我里面最大的一个渴求，在人生在世，在这个2018年8月25号，在这个北海的这个教会的里面，什么是我里面应当有的一个最深切的一个渴慕呢？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里面就说，今天神把一个我们今天当有的一个活泼的盼望给了我们。今天我们唱诗歌讲了信望爱，这个有信心，但是今天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盼望，那我们是，保罗说，那我们就和世上人一样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了一个活泼的盼望，这活泼的盼望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一脚就已经跨进了这一个永生的领域哈。那我们今天要该怎么活呢？今天我们的遭遇要怎么来解释呢？这个彼得就告诉我们说，神为了要我们得到这个千锤百炼的信心，神兴起环境，神兴起许多不同的环境，叫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呀。是的，我们在人生里面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是有很多遗憾，但是这些你如果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你会看到神也在里面，神来锻炼我们，神为了叫我们活出那一个活泼的盼望，神今天兴起环境，用百般的试炼来造就我们。你若去读彼得前后书，它里面再三的讲到，因为在当时的教会遇到极大的苦难，那在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碰到的难处是不一样的，有大有小的。我所说的那个姐妹，她所碰到这个很大的难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碰到很小的难处，我们也没想到说，今天是不是神要来锻炼我们有一个千锤百炼的信心，来活出这个永恒的盼望呢？所以不要忘了，今天我们都是未完成品，是神在施工中，神在施工中，好，神正在工作。所以我们心中的挣扎呢，并不是一个失误，也不是一个难以启齿的事情，是神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一个必经的一个状态，好，是神施恩典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应当学习用敬拜来回应他的救赎大爱，用一个敬拜的心态来回应我们今天环境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人生不应当是在一个度假的心态的里面，乃是应该用我们的神量给我们的时间来学习许多我们该学习的属灵功课，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做到啊？那他如果要在我身上来成就他的旨意， 那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是的，神用百般的试炼要来挪去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倾向于世俗的物质的东西的这种拦阻哈，这些必朽坏的食物，神要除去我们这些必朽坏的食物，我们必须是来和神同工的，和神合作，以至于这一个生命的粮食可以落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我们的讲义的右半部哈，就讲到以蒙召与蒙召的恩相称，好，那这里讲到三个重点。第一，讲到我们蒙召，我们神的儿女蒙神的呼召，是以神的使者的身份来发言的。我们有没有想过，许多的时候在一些节骨眼上，神希望听见我们成为神儿女所说出来的话，而不是听见我们用自己血气所说出来的话。好，我曾经在92年到94年，我们打算，其实是在1992年呢，我们打算回台湾去宣教，就不再回来了。但是在那个回台湾的那个过程的里面，张牧师那时候拿到了一个 THM， 那他的指导教授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一个美国人，是一个宣教士的孩子。他就问张牧师，他就问这个破说，你要回中国你要回台湾去干什么？破说，哎，我是想回去教神学。他说，你的学位是大大不够的，你既然要回台湾去，你应该去读 PhD。 所以在一个没有想到的情况下面，进了神学院，继续去把 PhD 读完。那199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时间，因为我的儿子呢是七年级读完了。好，那如果那个时候他再不回台湾，他是不可能 fitting 任何的 local school。 我们很早就跟孩子说了，我说我们是很可能随时都会蒙神的呼召，我们就回到中国，回到台湾去。我们不可能送你们去任何的美国学校或者是外语学校。以一个传道人的家庭，你们第一个进去的学校就是国民小学或国民中学。所以呢，如果一个七年级的小孩再不回去，他是不可能回去读高中的，进不去，因为他的中文还是差的太多了。所以92年把孩子带回去，临时张牧师必须要留在美国读神学。他92年夏天陪着我们一块搬家了回去，他就回来读书了。我一下变成单亲了，那时候我儿子13岁，开始进入台湾的初中去读。我就说，哎，小朋友啊，你读完了7年级，可是你回台湾了，台湾的学制是6年级是小学，7年级是初中1年级。我说你好不好再念一个初中1年级呢？你这样子你可以整个初中就可以跟得上哈。他说，妈妈，人生太苦短了，怎么可以念2个7年级呢？啊，我说很好，你若愿意接受挑战，那我是绝对在你后面 back up 你。你要去念8年级，没问题，我们去试试看。于是到了那个学校去报道，那个学校呢就是把7年级的结业考拿来给他考一考，那可是全部都是中文字在上面哈。然后那个数学呢就有3张6页的考卷都是中文的。我儿子在美国参加 Math League 到那儿啊，唉，一声叹息，中文呢考的是大明湖游记，他哪来这么大的水平啊。好，那个所以在那个暑假里面，他们就开始暑修了。暑修的时候，我儿子每天都拿回来都是33分。他说，如果有选择题的话，我今天全选一就33分，明天全选二33分，后天全选三。他说这样子的话，我就把握我是33分。哎，所以这个孩子最后就让我们2年以后又回美国了，因为他念了八年级的课本呢，就是讲到英法联军。你看，我每天只要把历史课本跟他念完，我已经口干舌燥了。我女儿比较好，我女儿也很乖。我说，孩子啊，你就再念一个5年级吧。他说好啊，他就再念一个5年级，他就很快乐，他就念了5年级、6年级，小学嘛。那我 我就经历到说在那个两年里面啊，我做了单亲，然后又经历到青少年的这个叛逆期。我儿子到了九年级的时候啊，他就说，妈妈现在一点都不好玩了，原来不读书的人现在通通从那个打球的那个球场回来开始读书了。因为他一到学校，那老师就给他一个台湾的国中是很强逼的，很跟中国一样是很填鸭的，老师就给他一个 target number， 然后他在那一个在一学期里面，他就从班上最后的变成前十五名，然后就努力到第十名。他说现在是初中最后一年了，我要花三倍的力气我才维持到第十名。他说这一点都不好玩了，这是 no fun， 不干了。你知道他从美国回去的，所以他每天呢在九点以前，他说妈妈每天晚上九点以前啊是我的 free time， 是我该读英文书的时候。他从美国带什么呢？没有书带回去，我们就是帮他买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他就每天从大英百科全书 ABCD 这样的开始读，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所以他说现在呢不干了，因为所有爱玩的小孩为了考高中联考都回来读书了，所以呢这个要维持原来的成绩太辛苦了，所以他就开始交白卷。这是我儿子，他说只要会中学毕业就好了，只要会毕业就好了，所有的小考通通都交白卷。而且老师跟他说，张同学你的英文都比所有人都好，你不用上英文课也不用考英文试。所以英文课他就去图书馆，就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老师又跟他说了，张同学你只要成绩维持在平均分数80分以上，我就把你保送我们的高中，那就是师大附中，保送高中，你不必考联考。我儿子说不干，他不干。我们就在想，那是把他送回来跟爸爸一起呢，爸爸在战斗班读博士啊，还是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想到说他们也不能没妈，所以就变成我们全部搬回来了。所以在那个很艰难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很拘谨的妈妈，实在是很难处理这个很棘手的孩子。后来我到了美国，到了那个教会里面，碰到有一个比我早一年，真的是从台湾全家移民到美国来的一个家庭，他家里有三个孩子，三个男孩。这个妈妈就比我创意多了，她快乐多了，比我阳光多了，她会处理好多的事情。她说当她大儿子开始有青少年叛逆的时候呢，她说她就想尽办法去靠近他，但是那个青春期的孩子就是不要跟妈妈在一起。她说我就想个办法，说孩子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新的方法。她三个儿子，后面两个很小，大的跟小的大概差六岁，后面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他说孩子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就是那初中的孩子啊开始已经声音变了。他说可是妈妈每天要跟你 kiss goodbye， 你去上学我要送你出家门要跟你 kiss goodbye， 所以他说他就去拥抱那个像木头一样的儿子，然后跟他 kiss goodbye， 跟他说尽好话。他说后来呢儿子就慢慢软化了，他会在便当盒里面写 love notes 给儿子，跟他说妈妈爱他啊。然后这姐妹有一天，她就说，她是有一天，她在叫他们家三个孩子还老公来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弄自己的电脑，都不来吃饭。于是她去请一个来，一个来了，另外一个就走了。反正就是弄到半天呢，等到四个人通通都来了，坐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这个妈妈已经冒烟了。她说我已经气到不行了，我就把他们通通都骂一顿，然后看看我做的菜，就觉得非常的挫折。我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做了菜请你们来吃，你们居然怎么今天变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呢？我也吃不下了。所以他说哎，大家我们重新来一遍，我们重播好吗，请你们通通都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我再请你们来吃饭的时候请你们第一时间都快快乐乐来吃饭好吗。哎，他就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一个收拾不了的一个残局。于是她把他们的老公跟三个孩子都打发回他们的房间，于是她再用一个非常欢乐的声音请大家来吃晚饭。后来他们终于来了，坐下来就欢欢喜喜的把那顿饭吃完了。我就想说哎呀，我若早认得这一个人就好了，原来人生有些东西还可以重播的嘛。 可是他先认自己的错，他说我不应该在吃饭的时候把你们大家的心情都搞坏了。哎，人实在是很难做哎。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是撒旦告诉我们说驷马难追的话，但是生命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蒙召是用神使者的身份来发言，好，我们要记得我们说话是有比自己私用更高的一个规划。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说话是为自己说的，是为了我的心意说的，是为了我的旨意成就来说的，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说话的一个规格应该是有使命的，我们说话是有方法，是要建立品格的。然后下面又讲到说神对于我们说话是有一个焦点的，神工作的焦点呢不是叫我们去学习沟通的艺术，神工作的焦点在于人心，因为我们的心通常都是倾向于偶像崇拜的一个光景，偶像崇拜的光景呢就是我想要得到什么，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说叫我们今天不要再为自己活，乃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神今天在我们言语上面，我们言语挣扎上面，神有一个工作的焦点是在于我们的内心，因为神看所有沟通的本质呢都是属灵的。我们常常会说礼拜天是属灵的，礼拜一到礼拜六是我自己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属灵和生活是把它分开的哈。但是神却告诉我们所有的我所创造的都是属灵的，你的心思你的意念甚至你的言语都是属灵的，所以只有被神管制的心才能够起来为神而活，我们同意吧？可是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开小差啊，我们跟神请假了，对不对？我们请神不要掩面不要看我啊。所以呢这个神的焦点是在于我们的心，神的目标在于我们人心长期的转变，人心长期的转变好把我们的心夺回啊。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为了神要达到他的工作的一个焦点和目的呢，神处心积虑的兴起环境。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我的邻居他们都命比较好，你碰到我这样子，我的孩子也不乖，我的老公也不好啊，这些是神处心积虑的兴起环境，暴露人心的光景。所以我说那一个有好多小三的那个姐妹，她就说神如果不用这样子的机会，她可能今天还沉醉在麻将桌上，还沉醉在朋友之间的那种享乐的这种光景的里面，不是一个走天路的基督徒。所以呢神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看见我们自己里面本相的光景，好叫我们有机会来悔改。所以神说话呢神要我们说话是要我们成为他的使者来代表他，神工作的焦点呢是在于我们的人心。那神工作的法则在于什么呢？神工作的法则在于福音的实践，就是要我们神的儿女在各样的境遇的里面用言语来流露出舍己饶恕和和好，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在福音聚会里面传了福音，我们觉得这个好像福音已经交差了，不，福音应该是涵盖我们一生之久的。这福音里面包括舍己，包括饶恕，包括和好。我曾经就在一个老年的弟兄的身上好像一面镜子照到我自己啊。当我看到我的儿子这么跟我们疏离，跟这么叛逆的时候，那个老年的弟兄呢是从70岁迈进80岁，他为了孩子移民美国啊，他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在他80岁的时候，那儿子肯定也50岁了，是对父母不留电话不留地址不联络的。一直到后来这个老弟兄靠近90岁过世，这个情况都没有改变。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觉得人生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和你爱的人之间的那一个关系是这样的一个破裂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想到底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到底惹过什么的气，说过一些什么的话，而这些话难道真的没有机会收回了吗？所以等到我儿子回到美国哈，回到美国他就再念高中嘛。我女儿回到美国的时候说的最好玩的一句话，说妈妈我还会说英文吗？因为他是个快乐宝宝嘛，他小学六年级读完了，这个中文都跟上了，也没问题了，琼瑶小说都读了很多了，然后回到美国就要念七年级了。他对唯一的遗憾是他没有像他的同学一样穿上那个初中的制服在那个台北街上走一走，他真的是他最大的遗憾。他回来就说妈妈我还会讲英文吗？其实那个都在他脑海里面，因为他们都是美国生长的嘛。然后我儿子就念了高中，后来他去了伯克莱哈，他到了大学的时代啊，那就更加的严重了。他是要为了跑得越远，所以他才去伯克莱的哈。然后有一年就是第一个寒假吧，第一个寒假回来啊，因为他又穿了加州的衣服，他纽约下大雪啊，他还是穿了这样的衣服，他当然就感冒了。大概寒假回来的时间，他有三个礼拜都在感冒。到了第二年，他就说天气太恶劣了，不回来了。哦，我说好，你不回来就没关系，我说我给你一个机票哈，你就飞回台湾去看你爷爷奶奶吧。他就很高兴，他就回去看爷爷奶奶。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孩子啊，就让我去学习我怎么样起来面对我自己。我不能把他当作五岁十岁的光景，而当他是一个大学生怎么去和他对话。我刚才说那有三个儿子的那个妈妈，他就说啊，他说张师傅你知道吗，在我回忆我带我孩子长大的过程里面，我讲的最多的话是什么，你们想他应该讲的最多的是什么？他说我讲的就是快快快，时间来不及了，快快快上钢琴课，快快快打球，快快快。他说我每天都在跟他们说快快快把孩子赶上minivan。他说这就是我所说的最多的话。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们不觉得这是人生一个很可贵的一个阶段，虽然我们在里面受苦啊，但是是一个很珍贵的阶段啊。所以神的工作的焦点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我们说话到底我们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好，那神行事的法则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去流露出一个没有条件的付出。我们的舍己应该是一个没有条件的付出，可是我们如果没有认识神的爱，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原来我们所谓的舍己都是有条件的，因为我们要孩子得到什么，要进入什么样的学校，所以我们今天去付出，这些不是真正的舍己。真正的舍己是学习用基督的爱去爱我们所爱的人，好，饶恕就更加的困难了。我们能不能够去宽恕别人的过犯？如果我都常常会说话说错，我是一个未完成品，我能接受，我是神在施工中的一个 project。那我旁边的人呢？他会不会说错话？他也会说错话。我能不能够宽恕他？因为他跟我是同病相怜的人啊。哎，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说错话啊，或者我们成年的孩子说错话，我们都不愿意宽恕，哎，我们就勒住他的脖子，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这个打破砂锅弄到底，要这个公理要伸张，以至于这个关系搞坏。好，我们能不能想到我们和我们四周的人，我们和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和我们教会的人，我们都是未完成品，我们都会磕磕碰碰，我们都会有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神可以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宽恕的心，宽厚的心来接纳别人。第三讲到如何把人带到神面前和神和好啊。所以这三样东西呢是神给我们改变人心的一个兵器，是非常 powerful 的兵器。好，因为我们时间呢有限，好，我们在看到那个反过来的这一面，这个中间有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回去看一看，想一想我们在哪里可以去落实我们的这个 神给我们的啊，这一些我们说神给我们说话的恩赐，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我们怎么样用这些事情来荣耀我们的神？好，所以我下面有一个比较深的字，上面是讲说这一个我们用说用言语来建立生命，来改转变生命，这是一个渐进成圣的过程。今天牧师讲到，张牧师讲到的称义，好，我讲到是成圣。这成圣的过程呢，不是隔夜就可以达到的，是一个旅程，好，是一个旅程，更是一个生活形态和我们自己的一个尾声啊。所以我们应当用一个更高的规格，我们都听到了，是神创造言语，要用荣耀神的一个规格，来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和我们教会肢体之间的互动。好，所以每一句话，我们的言语每一句话都应当具有垂直的和平行层面的目标。垂直的层面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平行层面是我的人际关系。好，都应当同时具有这两个目标。第三呢，我们都是一群需要帮助的施予者。怎么讲？这句话怎么讲呢？我们并不是自给自足的。我是读了圣经，我明天就可以啊说出合神心意的话，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一群在说话的事情上面，我们又需要帮助别人，造就别人。用一个舍己饶恕和好的方法来帮助别人，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同意吧？因为我们都会犯错，夫妻之间都是需要彼此帮助的，没有人是自给自足应该怎么样的。好，所以呢，事实上主耶稣给我们两个诫命，也是一个诫命。第一个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心尽力的爱神，其实也相仿，就是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也就是转过来是我们请人来帮助我，帮助我自己。当我们越去爱别人，我们自己所得到的比付出的还要多。如果我们去做过这些，我们就知道神的话实在是可贵的啊。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只能停到这里。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找我分享。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都会说话，都会表达，能够很容易的表达出我们里面的情感和我们的想法。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正因为我们很容易的表达，许多的时候我们错误的表达以至于得罪了你。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思想到这些，以使我们能够靠着你，靠着你话语的帮助，靠着你圣经应许的鼓励，让我们在说话的事情上我们多长一个心眼，以至于我们不会虚度了人生乃至让我们成为一个生命树一样的一个用舌头带来生命泉源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求你在你的教会，你在你教会的许多的家庭里面来动这样的善功，把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